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什么值得买，本节目由 FM106.9 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网购决策中立平台什么值得买共同打造。
今天呢，又到了我们每个星期五的固定环节，小编什么都知道，我们呢又要来回答只有我们最近提出的有关购物方面的问题了。
先来看一下，有位只有叫豆萌啊，他在问华为 P10 的配置和价格，包括在旗舰机当中到底属于什么样的水平，是不是值得买啊？华为手机我也用的，华为我身边很多人都用，
对，
好像现在华为越来越牛啊，
对
啊，越来越在全世界有知名度，包括它的技术发展也很厉害，也算是咱们国产当中的一个知名品牌，对吧，
一个骄傲了啊。那说到华为呢，在二月底它惊艳亮相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之后呢，经过了多番的预热，华为呢在今天下午的两点钟是在上海举行了一个发布会，正式发售了全新的旗舰机华为的 P10 和 P10 Plus。
P10 了都，华为 P10 系列呢延续了 P9 的设计语言，但是在细节处理上有很多的改进啊，比如说相比那个 P9，华为的 P10 前置实体 Home 键啊，集成指纹识别和返回功能，也干掉了黑边还有虚拟键的问题。应该说这样的一个升级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不是简简单单的什么什么我们把尺寸做大一点，
把颜色换一下，
把颜色换一下，弄个什么壳子啊什么的啊，不是这样的啊。
那在配置方面呢 ，P10 也有很多的改进，它采用的是5.1英寸的1080p 的显示屏，内置呢有4GB 的内存和64到128GB 可以选择的存储的空间。P10 Plus 呢是5.5英寸的 2K 屏，那6GB 内存和64、128、256GB 的机身存储空间呢都是可以选择的，而且呢它们都是搭载的麒麟960的处理器，
听起来比较专业，但实际上如果你是用惯华为的人的话，可能听一下马上就显示出跟你的手机的区别。256GB 啊，256GB 好像在我们身边的这个手机当中不多见，
比较少。
另外呢，我们都知道华为 P9 有一个卖点，就是拍照的功能。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拿手机拍照，
对啊，
而且呢还要美颜，
要自拍吗？
我那次看到了，有幸见识到了，因为我这个人对这方面不是太爱好
啊。对，您不拍照，
但女生拿那个苹果拍照的话，都非常的热衷。
当然了，
最后我看见一姑娘愣是把她的那个有点圆的下巴，
哎呦，
修成了最后是像锥子一样，
这就有点过了啊。
这比较厉害，我发觉这个功能很好啊。华为拍照是应该说比较厉害的，就特别 P9 是跟莱卡合作的双摄像头，那么现在新一代的 P10 是首创了前置莱卡镜头，后置新一代的莱卡双镜头，听明白了吧？就如果这么一算，简单算的话就三个镜头了啊。那么另外还有无损变焦啊，光学防抖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功能。说起这个光学防抖，我以前用手机的时候拍照，有的时候没办法要给领导拍一下照，他们正好很高兴的时候，小兔来拍个照，
是啊，
对
吧，
拍吧，那拍
拍出来，
拍了之后他们很多时候我们领导都不满意，
哦，
说怎么，
为什么呀，
你是不是对不了焦啊，
怎么是糊的，
怎么老是糊的，这
怎么回事，手抖啊。
后来我跟他讲，手机不好，手机不好，
赶紧换，
我就换一个
啊，
换完之后一拍，
这下不错了，
还真没有了，真没有拍糊的这个情况了。说明啊，光学防抖是非常重要的，特别像我这种潜在帕金森患者啊，
有点手抖的人，
我怕我老了之后也往那方向走啊。继续来说这个华为，华为 P10 方面啊，它的系统啊运行是基于安卓7.0的 EMIO 5.1 系统啊，应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算是比较先进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啊。
没错。那总的来说呢，华为 P10 啊属于是旗舰级的安卓机型，大部分的参数呢你看一下都会发现它都是业界顶级的，就适合那个不怎么玩大型游戏的一些用户。因为呢虽然它历史性的使用了一个8核 GPU 啊，但是呢它和三星的20核 GPU， 大家注意8核和20核相比还是差了一点，目前呢它习惯功能上属在够用这个层级，那未来呢面对一些大的新的游戏可能会有一些压力。那如果对拍照效果比较在意，而且不是重度的手机游戏的玩家呢，你买这个华为 P10 还是比较值得的。
我觉得还是买 P10 吧，
嗯，
因为我看到身边有一些人沉迷于手机游戏不可自拔，
哎呀，
我每次见到之后我就要骂他们，
就是要玩是吧，
都是我的同事，
嗯
啊，不好好干活玩这个干嘛，
哎，
还是买那个华为吧，不要去买那个适合游戏的手机了，
要买玩不了游戏的这种啊。
根据安排呢，国行版本会在稍后，很快了，说是6点钟 6点钟之后就发售了。
嗯，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围观一下华为 P10 啊，这是今天业界的一个非常重点的新闻。正好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也有朋友在问这个新手机的这个情况啊，所以花了比较大的篇幅跟大家好好的去说一下啊。
嗯，再来看到下一个问题，只有一只欢乐的黑色气球在问说，前几天他在网上看到保时捷出耳机了，不知道哪里有卖啊？
保时捷、
哦、那不是开车的吗？
对，很多人讲保时捷不跑车吗？
啊，对呀、啊，
保时捷跟耳机有什么关系啊？
对，
告诉各位啊，说起保时捷，除了那个跑车保时捷之外呢、
嗯、
还有一家名字叫做保时捷设计的公司。
哦，
而且呢，这家保时捷设计公司是个老牌的设计工作室，
嗯，
1972年就成立了，
嗯，
比我们年龄都大、
哎、呦啊。关键是啊，这个出耳机的这家保时捷设计公司和那个保时捷汽车呢，两个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只是恰好都叫保时捷这个名字而已。其次呢，这个保时捷设计是与 KEF 合作推出的产品，目前呢已经在这个 KEF 天猫旗舰店上架销售了。这耳机呢价格不便宜，3798块钱一副，可以12期免息的。
啊，这个 KEF 是手机的一个非常著名的牌子啊。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3798一副的耳机、啊。
怪，
确实是耳机当中的保时捷，
好不好呀？
我们什么值得买上面呢，有一些只有呢也是晒单啊，谈了他们对保时捷设计降噪耳机的感受啊。既然是降噪耳机，先来说说这个降噪的效果，3798到底有没有用。
嗯，
他说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够正确的形容，只知道戴上去之后周围10米外的小音量的声音没有了。
嗯，
打开降噪开关不该听到的声音都没有了。如果你这个时候正好开着音乐，那么这个世界上只剩下音乐了。
哎呀，我听到他说不该听到的声音都没有了。各位，当然如果你还是在担心是不是所有的声音都被屏蔽了，
那我不成聋子了吗？
哎，就是啊，其实也没那么夸张啊，正常的声音还是能够清晰听到的。比如说这个时候你妈喊你一句，哎，来吃晚饭了啊，你还是能够听到的。那第一次使用呢，我们这位只有说他整整戴了一个下午这样一句话呢，同时也告诉了我们啊，就是这款耳机即使你长时间的戴着呢，也不会有太多的不适感
啊。这位只有还说外观上暂时没有找到什么瑕疵，这个呢毕竟价格摆在那儿嘛，3798块钱人民币呢、
嗯、
这说实话能买个耳机了啊、哎、啊，不是能买个手机了，
手机
何止是耳机啊、
嗯、
他说如果让他找到瑕疵的话，那个1972年的开的那个保时捷设计工作室也可以关门大吉了。
嗯，
我们这儿的随便找个朋友就能找到瑕疵，那基本上这家工作室不可能开到现在。
3700啊，保时捷设计的这款降噪耳机呢，样子也是美观奢华有气质，缺点嘛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价格死贵死贵的，3798块钱。不过我觉得一般如果选择这款耳机的人呢，应该就不会太在意它的价格了。另外呢，这个耳机啊它不带蓝牙功能，虽然呢有一些人说我自己不喜欢用蓝牙，但如果有这个功能总是能稍微加点分的吧。
好，就是这么一款耳机，3798。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到什么值得买上面先去搜一下我们只有的评价，
嗯
啊，然后呢，你看看啊，它是不是托啊，或者说他们这帮人他们说的到底有没有道理，
嗯，
然后你再准备去剁手，毕竟这个价格还是比较高的啊，
嗯。
想买点什么，但是不知道买什么，看了半天头昏眼花，不知道该怎么选。纠结综合症和选择困难症又犯了，怎么办？每天下午5点到5点半，听 FM106.9 南京新闻广播，告诉你什么值得买。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什么值得买。刚才呢是说到了耳机啊，有位只有在说他是从事快递行业的，老是开车当中会接到收件电话，但是接电话开车呢很不方便。
嗯，
有没有好一点的蓝牙耳机推荐一个？信号要稳定的啊，续航时间呢肯定也是要长的。
嗯，那考虑到稳定性和性价比呢，我们小编给他推荐了宾特利 M165。宾特利呢是专业类和消费类个人音频通信的一家上市公司，它的总部呢是位于美国的加州。
宾特利这个牌子的 M165 耳机应该说是一个经典型号啊，稳定性很好，基本上不会漏接电话或者断线。至于续航呢，通话类的蓝牙耳机连续通话时间大约都是5到10个小时之间，即使你是做快递的应该也够了吧啊、
嗯、
那么足够你整天使用。记得每天晚上把这个充电充好就行了。
嗯，
价格也比较实惠，中规中矩的性能我们也说不上什么太出彩的地方，但是使用起来是比较省心的，就有一种叫什么无物感，就是 这玩意儿好像不存在一样，
挂耳朵上一直就那么挂着
啊。不需要的时候呢，决然感觉不到它、
嗯、
需要的时候它时刻会在你身边。
嗯，而且呢，这样一个小小的耳机它是也有双重降噪的功能，拥有足够的降噪的能力，能够保证通话的正常，合适的大小还有恰当的续航时间，整台耳机呢都可以用刚刚好来形容。那在任何一方面呢刚好能够满足，也不会有任何一方面让你不满。我们小编的评价呢说是没有特别出彩的地方，但是呢肯定刚好适合你。
价格我们看了一下，如果你是需要一个200块钱左右的蓝牙耳机，可以首选这一款。
嗯，
它有时候这个价格呢会下探到180附近。
哦，会降。
这样的一个蓝牙耳机呢，比这个国内的知名品牌也就贵个几十块钱，但是带来的使用的感受可能不在一个层级方面。
嗯，
你在我们国内买的话，这个渠道上面，京东啊、亚马逊中国啊，都是有的卖的。
嗯，再来看到下一个问题，只有猫眼妹妹在说家里想买一个专门洗内衣的小洗衣机。有什么好推荐的？
我们小编是推荐了一个大宇的壁挂式洗衣机啊，是一个儿童衣物洗衣机，2.5公斤的洗衣容量，然后呢，像单甩啊、强力洗啊、抗菌洗啊、标准洗啊，样样俱全，而且还有一个95度高温的煮洗。啊，15分钟快洗，一次洗涤加一次漂洗加一次脱水啊，非常的方便啊。家庭衣物分类啊，你到时候去清洁的话，这也是比较需要的一个工具吧。
嗯，而且呢，它采用的是壁挂式的迷你设计，也非常的节省空间，非常适合小户型的用户去使用。那目前呢，在什么值得买上收录的靠谱价，亚马逊中国到手大概是3188块钱。
另外呢，我们再看到苏宁易购上面有一款海尔的迷你洗衣机啊，是 Hello Kitty 的定制版。这小朋友看上去会觉得它比较好玩有趣一些，
嗯、
对吧？
嗯。
是 Hello Kitty 的一个外观设计，洗小朋友的衣服或者是内衣裤是非常合适的。0.8公斤的容量也不大，24厘米的筒径。24厘米的筒径好像还是有点大的，还有点大的。你看看我环抱的这样的一个哦，这小洗衣机看上去还不小啊。
嗯，
而且呢还有消毒功能，小巧精美，处处给人很有档次的感觉，也不占地方，而且呢摆在那儿呢都比较好看啊，这算是一个装饰品也不错啊。
是，那我们呢也有只有用过之后评价啊，说用起来呢噪音比较小，占用面积呢也小，功能很实用，省水省电，洗小的衣物类呢是最合适的，材质也比较不错，颜色也很漂亮，总之就是这机身外观啊都是精致，看上去萌萌哒，洗宝宝的衣服呢刚刚好，说等他家宝宝大了还可以洗自己的内衣，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小型洗衣机，可以解放双手做其他的事情。
现在呢，这样的一个小型洗衣机在苏宁易购上面售价是2099啊。这价格好像不是太便宜啊，但是它有参加满减的活动，参加满减实际到手是1799，另外还返你199块钱的洗涤大礼包啊，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洗衣液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优惠的这个东西啊。
您正在收听的是什么值得买，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什么值得买啊！有位只有他的名字叫我想请你吃辣条阿梭，
我也想吃辣条啊
啊！行啊，这个名字比较有个性啊、
嗯、
他问日常戴眼镜头盔怎么选？
哦，戴眼镜的人想戴头盔，
这倒是的啊，
这是个问题、啊。
然后呢，他也研究过，他说这个头盔啊，有全覆式，就全覆盖、全覆式、半覆式、中覆式，说他完全分不清、啊，请推荐一下。他说平时戴眼镜要求呢，头盔安全性、性价比都比较好一些，而且呢要便于穿戴，其他无所谓啦，谢谢啦。
啊、行，
你还其他无所谓？你问的问题已经是问的很全了，好不好？
已经挺专业的了。
嗯
啊，我们小编呢也回答了，总的来说呢，摩托车头盔。分为全覆盖和半覆盖式的，全覆式呢安全性最好，不过夏天的时候啊比较热，不容易佩戴。半覆的头盔呢正好相反，好戴但是安全性比较差。全接面盔呢是一个折中方案，合上的时候呢类似于全覆式头盔，前脸的部分可以向上完全揭开，方便佩戴。
嗯，我这话我让我想起了前腿后腿
啊，
当年解说足球的时候只看他前腿一伸、那他后腿在哪呢？
哪只是后腿、
我看到前脸部分可以向上完全揭开，
还有后脸部分
他后脸在哪？
不，这就是个恐怖片了
不，这个可能是习惯的一个口语化的说法。相信大家都知道前脸嘛，就靠眼睛那一块。
对啊，
上半部分行了吧？
是，
上脸。下脸那也不对，前脸后脸
怪怪的
啊。行，不扯这个了啊。戴眼镜的话，建议啊选择全接头盔。我也是戴眼镜的。
哦，
有的时候确实是碰到这个问题。
嗯，
你比如说这个戴头盔啊，戴什么就有点不方便，对吧？全接头盔，国内性价比、品牌比较好的有永恒、野马等等。 比如说野马920这款全接头盔，头盔内部的不同部位设置有可调节的通风口，能够保持头盔内部舒爽不闷热啊。这样一来呢，冬天也不会起雾。内衬呢是可以拆洗的啊，这样不错啊。天猫售价是130多块钱。
嗯，
另外一款牌子呢是永恒，小编呢也推荐了一个永恒955的头盔，是双镜片的接面，内部呢是有空气对流系统，解决了长期佩戴闷热的感觉，这样呢你的眼镜也不容易起雾啊。天猫售价是400到500块钱左右，
嗯，还挺贵的啊。另外我们再来看到有位挚友在问说，小编推荐一个可涂擦的画板，是给他们家小孩子玩的。
这不错，这不只是小朋友，有的时候那个办公室也用得上。
开会
嘛，对吧？
嗯，
小编推荐的呢是惠而乐5031这个型号的磁性双面大画板，尺寸呢是长59.7厘米，宽12.4厘米，高是116.8厘米，1米多。
嗯。
1米2左右，
嗯
啊，可以啊，基本上跟小孩身高差不多高了，可以站着使用。
嗯，那这样的一款画板呢，采用的是直立式的设计，双面式设计呢，能够保证多个孩子同时去使用。另外呢，我们小编也是建议孩子使用磁性面板的那一面去玩耍，这样呢，可以减少铅笔粉尘的污染，也能够保障孩子的健康。那目前呢，在京东上的售价是299块钱。
嗯，如果家里面没有太大的空间，包括我们办公室里面空间也不是太大的话，可以选择这一款的桌面式的惠而乐5074的一个小小艺术家画板，手提式的啊，这样的一个设计呢更加轻便，放到哪儿都可以啊。同时呢是兼具磁性面和粉笔面，内置的画笔收纳盒也比较贴心啊。售价呢那更便宜了，是99块钱。
想买点什么，但是不知道买什么，看了半天头昏眼花，不知道该怎么选，纠结综合症和选择困难症又犯了，怎么办？每天下午5点到5点半，听 FM106.9 南京新闻广播，告诉你什么值得买。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什么值得买。今天呢是周五，我们的固定环节小编什么都知道啊，之前也是回答了很多的问题。那节目的最后呢是本周的指引快报啊，最近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电影，我们来听指引君来为大家介绍。
Hello， 各位好。话说金刚在帝国大厦上打飞机的画面仿佛还历历在目，然而掐指一算，距离彼得杰克逊版的金刚上映却已经过去了12年。12年后的金刚依旧生活在穷山恶水，不过身材尺寸倒是有了明显的增长，体型上几乎是05版的4倍，逐渐向怪兽哥斯拉靠齐。那作为传奇影业怪兽电影宇宙中的首部曲，今日上映的金刚骷髅岛集合了抖森汤姆希德勒斯顿、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布利拉尔森、老戏骨萨缪尔杰克逊和话题女王景甜，这样的影片放在哪儿都是响当当的票房炸弹。IMAX 是观看《金刚骷髅岛》的最佳方案，以大观大的体验足够令人印象深刻。况且这次还有特制的金刚版 IMAX 片头倒计时，平时观影容易迟到的朋友注意不要错过。国产影片方面，本月最值得关注的国产影片《八月》《乌鸡怪兽金刚》选择在今天一同上档。作为53届台湾电影金马奖的最佳剧情片，这部小众气质浓郁的作品还未上映就获得了不小的关注。电影记录了90年代的西部小镇上一个孩子平淡无奇的暑假生活，以及背后流淌的汹涌改革浪潮。几乎所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会在影片中找到熟悉的符号，譬如国营工厂下岗潮、一家三口去坐白鸭子脚踏船、年代感强烈的时代金曲等等等等。加上全程黑白影像的支持，带来的是满满的回忆感。那么展望下周，高智商推理剧《嫌疑人 X 的现身》选择在愚人节前一天的3月31日上档，大概是不想与愚人为伍吧。近年来翻拍海外电影成为了一种内地新潮流，可惜成功者寥寥。不管是大秘密的我是证人，还是佟大为的外公方龄38，最终都没有获得市场的认可。如今苏有朋版《嫌疑人 X 能不能成功，导演苏有朋是个问号，主演王凯、张鲁一是个叹号，一连串的编剧名字可能是个省略号。换句话说，在导演给到惊喜、主演正常发挥、编剧改编不要太凶残的前提下，这部电影还是有可能叫好又叫座的。虽说这样的机会并不大，不过希望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那如果你对以上作品都不感冒，只想宅在家中看片，指引君也有一个应景愚人节的好推荐，他就是成龙大哥在1989年自编自导自演的动作喜剧《奇迹》。我们经常会遇到或听说这样的情况， 一个人为了圆谎，需要靠不断撒谎或其他行动来弥补，由此常常引发误会或者巨大的笑料。彼时的成龙成功捕捉到了这种情境下的尴尬，在《奇迹》一篇中，以一个善意的谎言开端，用人物的穿插网来推动故事发展，峰回路转又笑料百出。加上梅艳芳、归亚蕾、吴马一众戏骨的卖力演出，极大的推升了影片的可看性。可以说，纵观成龙的个人电影史，《奇迹》一篇就算排不到前三，也是前五名的水平了。你看过没？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啊！我们今天提到的产品清单，小编呢已经是给大家整理好了。您发送今天的关键词0324到什么值得买的微信公众号，就能够获得相关的链接推送啊！特别是那个华为 P10 的相关的一些介绍，那是很新鲜的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那今天我们节目呢就是这么多的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继续再聊什么值得买。